聪明的。其实他讲这个天啊，在复述，就是那个日子来了以后，诸天都没有了啊，诸天好多个天 ，heaven 啊是有复述，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啊是有很多很多的实际上大大小小的星云组合在一起，然后呢出现一个 new heaven， 那是个单数，新天新地是个单数。所以呢在英文里面表达的更加确切啊，要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诸天都要说话，要出现一个天，一个新天新地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开始，这个宇宙有一个开始，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宇宙什么时候结束啊。今天呢我本来不是准备这个题目，但是心里有感动，我觉得应该跟大家从圣经上来看这个日子啊。你看我们主的日子，神的日子，那日啊，我们从圣经上来看，目的是要我们来预备自己，主什么时候再来啊。因为最近世界上发生接连发生很多事情啊，那么很多事情都是神在向我们说话啊，请大家啊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今天题目就是主再来的预告啊。那么末世论啊，准备在主日学在准备讲详细的这个末世，但是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啊，因为主可以任何时候来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们看啊，因为从人的时代来说，从圣经上，因为神创造人，所以圣经是创造人、创造宇宙的这位神写给地上的人的一本书，所以他把这个时代分得最清楚，跟我们的历史学家不一样。因为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根据古人的历史来编写，而上帝是从创造那一天到结束那一天就讲的。那么根据他在人类的生时代的分类呢，大概有七个时代。那第一个呢就是无罪时代啊，无罪时代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个是无罪时代啊。然后呢他们堕落了以后呢是良知时代，就是那时候神还没有律法，神就凭着人按照他里面那个已经不太亮的良心在做事啊。但是人的良心因为堕落，他的光已经不亮，不太亮，所以呢他的行事按照他的良心来做呢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啊。有的人良心很好，我们现在知道有的人良心黑了啊。中国人说你讲有的人的良心被狗吃了啊，没有了啊。那个时代呢按良心做事呢也是不可靠，所以世界上呢就遍地满了罪，神就用大洪水把人去掉了，那就是挪亚时代。那后来就是后挪亚时代啊，后挪亚时代到了人治时代，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啊。应许时代，应许时代就是人靠良知也不行了，靠自己也不行了，那神说神来干涉了，神跟人产生了互动，他跟亚伯拉罕立约了啊，就给亚伯拉罕也应许啊，你要成为大国啊，有一个君王要从你的后裔产生等等，这个就是应许时代亚伯拉罕啊。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都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神直接干预了人的历史了，就开始跟人互动了啊。原来是看人怎么样啊，你在伊甸园我看你怎么样，你堕落了你看你怎么样啊，最后你要管你自己看你怎么样，最后发觉不行了，一拜再拜，神说我跟你互动，跟亚伯拉罕立约。我们知道神跟人立约，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就是律法时代，就是摩西啊，神把他的要求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公布啊，什么东西你们遵循我的话你们就蒙福，你们不遵循我的话就受死，这个律法时代啊。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是失败的 人在神的律法下是失败的，人不能靠自己来完成神的律法和要求。这个以色列人已经用血的教训证实了这一点，人不能靠自己来做好人，人不能靠自己来做善人。所以这是律法时代。那后来呢，我们知道因为人在律法中失败，上帝亲自下来啊，不是立约啊，不是仅仅是一，他亲自造成肉身，用他的血跟人立约了。这个就是新约，是耶稣下来，这个叫恩典时代。我们现在处于哪个时代你知道吗？等一下我就跟大家讲，从圣经上啊，不是我讲，我都是经文的啊。我们现在处于恩典时代的倒数时期，恩典时代快结束了，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的时代也即将快结束了。下面就出现国度时代，国度时代就是耶稣再来，就是那日子，什么日子？主的日子，那个要来了啊！所以这个整个圣经是这样讲的啊，从开始到结束。所以我们今天呢，处于这个地位呢，或者这个时间的地位已经非常非常关键。恩典的门马上就要关了，国度时代就是在那一个的新天新地就要来了啊！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马太福音24章第3节啊。当时的门徒就对那个日子就很感兴趣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中文的啊，一起来。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之后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预兆在英文就是 sign。 我们知道圣经说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谁也不知道，就是 the day the hour 不知道，但是那个范围那个预兆神是希望让我们知道的，也是让希望让门徒知道的。门徒就非常感兴趣，或者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再来，因为我们知道主到了就是跟末了啊。我们看，我们在一起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一起来，好吧，来，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信了。正在门口了，门徒问耶稣，你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啊？耶稣并没有说啊，那时辰那日子你们啊不要知道，他说你们看见有些事情发生在地球上，在人类发生，你们就知道我来的事情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是希望我们有预备有警醒，你们要看所有的事情啊，这些事情如果发生了，你们就知道我已经在门口了。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讲五件事情啊，这是主讲的五件事情啊，是主自己讲的。你们如果看这五件事情如果发生了，你们知道我就在门口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五件事情跟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关系。那是2000年主说的啊，我们不是好奇，我们是要警醒啊。第一个，耶稣讲的啊，路加福音21章25节，是耶稣讲的啊。你们要看见这一切事情啊，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异常的天象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耶稣说你们要看日月星辰要出现异常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族，包括很多的古代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对星象是很感兴趣的啊，但是呢，他们把星象呢作为一种迷信或者是一种算命啊。圣经上 也承认心象有它的作用。啊，神创造了太阳、月亮，上世纪讲过做记号啊。大家知道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上出了什么异象？啊？天上出现了一颗很亮的星，啊，这颗星现在知道就是一个两个星，它重叠在一起，重叠了两年，并且跟着地球在移动，这个星就显得特别亮。这个在西汉中国，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视星象学的一个国家，当时西汉就记载中国的历史书上叫景星，这个。景啊，就日字旁那个日字旁那个景啊，就风景的景的景星啊，在西汉时代中国史书上有记载的，就出现了个很亮的星。当时中国皇帝也很紧张啊，他不知道出现了什么事情，他就把中国的那些懂星象的人招来啊，他们就叫景星。大家知道，基督教传到中国唐朝的时候叫什么叫？景教啊，叫景教啊。这颗星就让当时东方的几位佛术跟着星走了将近两年，到了这个星叫菩提恒之星。这个星停在那里，上面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菩提恒。所以星是神掌管，神掌管天上的啊，神他因着他自己要下来，他让天降出了异常的情况。这两颗星出国并且围绕着地球将近两年，在天文情况是很少出现的，这是一个奇迹，是神做的一个记号，就是要让世界都知道，远在东方的人都知道，非宇宙的人的外邦人也知道，地球上神要降落在地球上了，所以这个星就出现了啊。那大家还记得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情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那时月有五阵，遍地都黑暗，直到深夜。这个是耶稣上十字架出现的，当时五阵，一直到深秋，深秋就下午三点。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是最亮的时候啊，在中东那个地方很少有云的啊，所以呢五阵到三点都是最亮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结果耶稣断气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耶稣断气的时候差不多在下午三点钟左右，结果日头变黑了，出现了什么？日全食，就是日全食啊，整个太阳变黑，整个大地变黑。日全食常常意味着整个审判要到了啊，因为耶稣担当了全人类的罪，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审判，所以日头都变黑了，出现了日全食啊，天象。大家知道最近我们出现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到奥运去看日全食的？好，那两天奥运是不得了。看一下啊，8月21号，全美出现一个很罕见的啊，全美的日全食啊。这个一个从西岸的奥运，整个横跨美国大陆，整个扫了一遍啊。当时我在家里啊，我那堵车，我也想，我也不可能跑到奥运里去看，在家里看，但是呢也不敢看这个太阳，但是当时在院子里就像傍晚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至少在我那院子看好像就看傍晚了啊，其实时间是中午的时候，大概一个日全食出现了。那么现在呢，大家再回过头来看啊，这个月全食， 在2014年到2015年连续发生四个与月全食啊。我们是在月全食相对来说我们也看到过，小时候啊或者是我们看到过，但是他们发生跟犹太人的崛起发生的一个在同样的时间发生了一个连接，就它发生几个月全食正好是犹太人一年中一次的逾越节和一年中一次的复活节发生了关系，就发生的时候正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和复活节啊。那么这个关系我今天在大这里呢不多讲，说在主日学再详细讲啊。这个是很少见很少见的连续四次月全食跟犹太人的崛起发生了一个连接，有人说这差不多500多年才能再见到一次，这个事情在我们近期出现了啊。启示录啊，这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世界怎么结束的叫启示录啊。我们读一下好了，来，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麻布，满月变红像雪啊。我们知道启示录它讲世界结束或者世界末日呢，上帝要打开七个印，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一直到第七个印，整个地球就毁灭了啊。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有兴趣你去读启示录啊。启示录讲，当你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啊，会出现什么？日头变黑像麻布，是什么事情？月全食。满月变红像雪，是吗？月全食啊，就是这个日全食和月全食开始惩罚另外种犹太人的日子啊。因为犹太人觉得上帝规定的，他们一年比月全非常重要的啊，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日子，如果跟天象发生关系的话，很多读圣经的人知道可能第六印到了。第六印啊，第六印下面呢就是第七印。如果大家都启示录的话，你知道第七印下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它是地上的三分之一，天上的三分之一，生物的三分之一，树木的三分之一，人类的三分之一都没了。这是第七印下来，第七印下来它就开始耗尽了水长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讲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啊，但是感谢主，真正信主的基督徒在第七印之前他被捕了，因为圣经在 Russia 啊，就是圣徒被提的时代是在第七印下来他就被提了，他不通过那个马代难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就耶稣讲的啊，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如果你们看到，你们知道人子就在门口了啊。那现在出现的比较频繁，特别是从2014年以后啊，连续出现。那么今后预算可能是预测。啊，会有更多。大家知道月全食和月全食就是地球太阳这个两在一条线上，一条线上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这两个大星球对地球的引力是非常大的，它超出了一般的引力，不光是潮汐潮水的波动，它里面的岩浆都会动了。当三个球成了一条线的时候，这地球里面呢就受到巨大的磁场，这个岩浆都会变动了啊。据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前不久就曾经出现过日全食还是月全食 啊，它因为它的对这个地球的引力产生了变化，磁场发生变化，所以这个地球就开始不稳定了啊。所以像这些现象出现多次的话呢，就比较对地球的稳定性出现了影响啊。因为另外就是读圣经读启示录你就知道，星球相撞就是小行星要撞地球啊，这个圣经上讲像大山一样的掉在海里，海都放起来等等这些啊，今天就不细讲这些啊，有兴趣的话我们组织学再仔细讲啊。但是总的来讲，第七印真正性质我们是看不到的啊。第二个现象不是耶稣讲的，他说你们要看啊，除了天象异常以外，你们要看地球上发生的事情，就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灾害要增加。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来，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这是灾难的起头，英文叫什么 ？The beginning of birth pain 啊 ，birth pain 生小孩的惨痛啊，中文翻成灾难的起头。你知道惨痛是什么一个情况吗？一个妇人当然生孩子了，她的惨痛会慢慢加快啊。啊，原来一个小时里面四次啊，如果一个小时医院里面讲，你如果一个小时里面超过四次五次，要进医院了啊，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不是啊，就是生孩子了啊，它的频率和它的强度都在增加，这个叫 birth pain 啊，它的这些东西你会看到它会增加了，它的频率会增加，它的强度也会增加，当这些东西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你们要注意。灾难要开始了啊！那大家知道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知道从人类历史上啊，打仗从来没停止过啊，有人说啊，但是你没想到打仗的风声啊，什么叫打仗的风声？现在这个时代任何一个角落同时全球都知道这叫打仗的风声，为什么？为什么全球马上就知道了？互联网信息时代，风声时代到了啊！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东也好，伊拉克，甚至在一个小城，非洲一个小城，他今天打仗，全球都知道。不像以前啊，当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们知道。另外还有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啊，饥荒的概念我们这里没有感觉啊，这现在就是怕肥啊，这个怕吃多啊，好像饥荒好像没有饥荒，其实你到世界上再去看看，问问红十字会啊，问问其他的啊国家啊，饥荒难民，你看看难民，中东的难民几乎不停啊，欧美国家为了接待难民啊，你说难民的吃住是什么问题等等啊！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看看地震，最近发生了什么地震啊？墨西哥大地震啊！地震频率越来越高啊！休斯顿发生什么事情啊？啊！开船啊！这个马六他们要。要用船的啊，要船去买东西啊。休斯顿的人知不知道他们家里要准备一个船，以后要刷屏用的啊？没想到吧？我家里有个船钓鱼用的啊，但是我很难想象我今后开个船到他处去买东西，不可能发生的，好像。但是休斯顿发生了。说了一家餐厅发疯了，谁都没有想到，汽车不能用了，没有路了，啊，要开船了，什么意思啊？准备一下船啊？啊，倒不知道啊。我的意思是，没有 想都想不到的，就是对你来喜怒要好朋友啊。九寨沟我还留着，下次准备退休的时候去看看的。据说它门票蛮贵的啊，最贵700块钱一张，是不是啊？我想以后去看看。九寨沟得天独厚啊，坐享其成，就在那里收门票就可以了。他做梦都没想到，没有了，永远就没有了。啊，我早知道了，应该早点去看看。你说这些东西发生，你能够预测吗？所以神讲，我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来，你也没知道你家来小偷啊。你如果知道我来小偷，你就家里东西过去偷掉啊。正因为小偷不会让你知道，你也不知道小偷什么时候来偷懒来的。耶稣讲，那日子是偷懒来的。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他来了啊。你看地震次数啊，这是美国四个数据库统计的啊。1900年平均每四年2到8次，然后这100年里1901到2000年比以前增加了159倍啊，现在呢增加了560倍啊。如果你是上网的话，应该地震还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问题就是大小的问题啊，大小的问题。现在七度以上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啊。谁都知道在 West Coast 我们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地震带上啊。这个要么不发生地震，要发生地震就是非常大的啊，有海啸啊。这个灾难是增加了啊，人为的灾难也增加啊。第三个耶稣跟我们说啊，他说你们看我来的时候，这一切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除了天降自然灾害，人类的灾害啊，全人类道德败坏，社会堕落啊。我们读一下好吧。来，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连选民也迷惑了啊。英文叫deceive even the elected 啊，就是选民。但是发现基督徒，我觉得世界好像上帝怎么在哪里啊，怎么不管了 啊， 啊，同性啊变性啊，上帝你在哪里怎么不管了、啊、有没有连选民都迷惑了，不法的事情增多，有没有这感觉？你看看啊，经过了这些时代的人啊，我们知道这里我们中间还有40年代的这个长辈们还在啊。我是50后的啊，我们现在90后啊，00后都出来啊。你看这个时代啊，在中国啊，中国以前啊，40年代以前，圣贤良知说的对的或者错的，让他们来决定。50年代老师家长说的，60年代、70年代文化大革命党的领导说的，80年代潮流与舆论说的，到90年代对和错双对的，反正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啊，不管了，好吧？现在你跟我讲什么对错了 ？I don't care， 对错有什么用啊？啊？为什么要搞对和错啊？现在做学生工作也是啊，90后的学生啊，大学生来也来了啊，00后的高中生也来，你跟他们讲 who care， 很难讲，他根本不 care， 整个都乱套啊，没有对错，因为大家也受过骗啊，也不知道哪个是谁哪个错啊。从中国来的人更有体会了，是吧？我们的时候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啊，现在呢都变了，奋斗终身啊，还没终身的啊，共产主义的，现在叫中国特色的什么社会主义啊。 什么叫错和对？错误，整个人类社会都在堕落，对错讲不清楚，这个就是实在的特征。但是感谢主啊，我特别特别感谢主啊，亏得我信了主。我如果不我都不敢到东西走了，连跟我自己走我都不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有限的。亏得我认识了主，神的话是不变的。我们现在打的这本圣经上千年，而且他告诉我们对错，告诉我们怎样行善，怎样跟上帝发生连接，怎样回到天家，讲得清清楚楚，不变，一层都不变，几千年了就是不变，你说多好，是吧？我们知道现在的对错在哪里，但是整个社会你跟他讲很难，他已经不知道了，因为人在变，道德标准在变，各种主义也在变，他最终说我什么都不相信了，都是假的，没有绝对的标准啊。所以男和女也会变，不好意思，男女变了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是吧？我们诊所里头来了一个叫 Julia 啊 ，Julia 啊，完全是女的。她说带了丁点精子啊，我刚才想你有那精子啊。她变性，但是她变性以后没后代，你看她不变性也不做绝对的。他说变了性还做了保留，想冰冻点精子啊，以后再传宗接代。结果他完全是个女的，讲话就是女的，吃了很多大量精子。他在这个变性之前，他保留点精子，都变的，所有都相对的。神创造男女是绝对的啊，他都会变。所以这个就是特征，也是讲你们要看。不法的事情增多，如果越来越多，你知道时代到了。上帝不是不管，上帝在等，上帝在看，这一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就动手了。啊，第四个啊，耶稣讲过啊，无花果树啊，他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要到了啊。一般读圣经的人都认为葡萄树是指外邦人，无花果树是犹太人啊。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奇妙的以色列后果啊。好，最近咱们什么这个 Hope 啊，一个以色列后果的这个纪录片啊，非常好。如果耶稣也讲，如果你们看到这个事情发生，就是以色列复国，你们要知道就快了。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的？1948年，1948年到2017年多少年？70年啊！圣经上的70年是外邦人的日子啊！大家知道，读圣经的人知道，第一次以色列人被掳，然后回归被巴比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再回归，中间隔了多少年？70年，回归了，啊，所以圣经上70年是外邦人的日子，啊，以赛亚书他讲过两次，第二次故事，我们知道犹太人第一次被巴比伦掳去。70年以后，神允许他们70年以后，你们要归回。啊，这个归回很奇怪，不是他们要归回，是当时的皇帝把他们送回来。啊，只有上帝才能做这个事情。啊，把他们送回来，把金银财宝还给他们，让他们到耶路撒冷去修建建殿。啊，你说还有这种事情吗？啊，第二次被掳是什么时候啊？ 第二次以色列王国什么情况？罗马人啊，差不多到公元94年，圣殿被毁，以色列整个就赶到了全世界各地。一直到1948年，他们中间没有国家的，他们到处乱跑啊，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巴方要打他们，希特勒要打他们啊，跑到任何国家他们都遭受迫害，人还能非常聪明啊，石头都捡石成金的啊，他一到我们国家就会赚钱了，很奇怪。所以呢，有时候其他国家也记住啊，大家知道犹太人到中国来的历史吧？在二战期间，上海开放的，上海有犹太人的啊，在所有运动期间，哈尔滨也有犹太人的，就这两个地方啊，保留他们，收留他们的啊，在苏联革命的时候，大量的犹太人被赶到哈尔滨，哈尔滨差不多有30000犹太人啊，最后以色列复国，他们全部回去，他还有多少犹太人？有好几万啊！所有的国家都不允许，这个不允许其他的国家签证，让犹太人在公海上，只有上海开放，上海让他们进来，所以他们对上海还是有感情的啊！一到上海，犹太人真是有本事啊！哎，现在的哈顿花园啊，一些房子都是犹太人。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就这样的身份跑到上海来，他就会发财的啊。最后二战结束，他们也回去了，因为神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遗剩的，然后什么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啊。他说你看到这个情况呢，你知道谁来的人信了啊。我们中间有没有谁去过以色列？三个人去过是吧？还有谁去过啊？昨天和我也去过啊，这个地方值得一去啊。我当时也跟神祷告啊，世界上其他地方主来，你来之前就让我去一个地方吧啊，其他地方呢有机会就让我去，没机会就算一个地方，就是以色列。后来神答应了祷告啊，去了啊，那地方有机会还是去一去啊，不光是旅游啊，那地方一块石头都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什么东西都是上千年啊，到美国200年的历史不得了啊，博物馆供起来了啊，你到底现在马路上看石头都2000年，那地方破古了啊，古老的很上帝。我当时去的目的就是想，上帝在地球上为什么找那个地方下葬啊？为什么不到上海人啊？为什么不到中国来？他说选那个地方啊，上帝说是有道理的啊，到那边去看看啊。以色列复国了啊！以色列复国，大家看看，以色列复国是不容易的啊。我们知道，公元63年那个时候。罗马人啊，圣殿被毁是94年，差不多公元前63年呢，就被罗马人灭掉。耶稣下来的时候，大家记得吧？犹太人是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啊？他们有没有自己的主权国家啊？他是殖民地，他是被罗马他下面管辖的殖民地，所以比拉多在那里是管他们的。祭司长他们没有生杀的权利，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他们一定要经过罗马官比他多。所以耶稣的事情大家知道，就经过了宗教法庭和政治法庭的两次审判才把他禁止。犹太人想禁止他，但是没有权利，他殖民地啊。但是到了主后啊，主从63年呢，他彻底亡掉了啊，因为他们反抗罗马人的统治，闹革命啊，就把罗马人整个把他毁掉。从那以后呢，耶路撒冷出现什么情况呢？公元后313年之后是拜占庭统治，也统治了好几百年。然后阿拉伯，然后十字军，大家知道十字军东征啊，打来打去 啊，有时候实行赢了，有时候实行输了啊，在那里面统治了一段时间，最后蒙满了这个人也是阿拉伯一个什么一个民族啊，现在不知道在哪里的啊，统治了一段时间。那么靠近期的呢，就是奥特曼啊，差不多土耳其呢，现在土耳其啊，那个统治的比较长。那么后来呢，差不多一战这个时候，英国啊，1948年、1940年，这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差不多丧失国家，丧失自己的民族，差不多2000年。你说哪一个民族在被灭掉2000年以后，他还可以复国的，还可以用希伯来文复国的？这是一个神迹。神说我两次伸手，我要把他救回来。上帝说的话没人能够动的。按照人类学，一个民族在一个另外一个民族不超过500年就完全同化了。同化的中国同化过好多个民族啊，大家读过中华或者中国历史的话，中华文化有很强大的同化力。你如果在一个国家差不多500年左右就被同化掉了啊，就你基本上你的语言、你的文化、你的宗教啊，你整个都没有了。我们现在来了啊，移民，我们的儿子现在，我们的孩子大家都强调学中文啊，我们中间有很多孩子学中文，想中我们的儿女们能够保留中国的文化和文字啊，你试试看。你的第三代，你的第四代，你的第五代，你的20代，在美国还能够保留文化吧，保留中国文化吧？你知道2000年有多少代吧？2000年有多少代吧？你算过吗？我很难想象，我的儿子已经中文看不懂了，他的孙子我就根本就开始想了，啊，从孙子还能懂中文啊？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以色列人2000年，他分散在任何一个民族，而且是过受老鼠，人人喊打。希特勒大家这个犹太人，他没有被同化掉啊！你说，这不读要读圣经啊？圣经上上帝讲，这个民族是独居的民族，我不把它列在万民当中，它是独居的。你们去看它，它独居的，它跟万民不一样的，它不能被同化的。你就看现在犹太人啊，虽然他们有的没信主，啊，就看他们就是主啊。上帝说的，他是选民啊，他不会恐惧。所以到了这个复国的时候啊，我们看看啊，这个统计，以色列复国份大地震，因为以色列一复国，大地就在看这个时间了啊，是再来的时间。那算你看现在明显增加。啊，今年呢是70年，啊，所以以色列他复国，你知道他复国，他是从各个国家回去，啊，据说还有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叫黑犹，犹太人也回去，啊，各处犹太人都回去，而且奇怪的是，他们就是用希伯来文复国的，他们没有移民的。没有用法文啊，他是用希伯来文，所以我刚刚讲的，我们的后代到了20代，到了30代，还能讲中文吗？还能用中文来复国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到第四代，你们儿子能写中文，已经非常非常感谢主了。神迹就是神迹，我们眼中看到了一个民族就是神的，就是神的。啊，你不到美国，你看商界也好，政界也好，娱乐界也好，政治界也好，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很多大医院就是犹太人办的，犹太人经医学院比中一般的经医学方面多。啊，你去查查看。啊，这个国家因为是上帝讲的，他要遵守。啊，他说这个名字我的名。熟悉的人啊，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他们有大部分的革命因素，所以神要给他们一个大灾难 啊，大灾难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犹太人全家悔改出去，他们一下看到耶稣就是当年杀害的弥赛亚，他们会全家，因为他们有一个宗教的感觉的和宗教的历史，他们知道他们的弥赛亚就是那个弥赛亚，他们会悔改的啊，所以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剩下讲了，把他们先集中在一起成为一个家，然后他们全家得救，很快他们的得救非常快啊，因为耶稣上面显现啊，他们一看弥赛亚马上悔改，所以这个时间是很快的啊，这个国家已经在那里。据说他们建圣殿，如果这个地点落实了啊，据说他们几乎这个圣殿建造好，所有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了，连献祭的红母牛、纯种红母牛、红的母牛啊都选好了。啊，但是他的献祭啊、纯种的红母牛啊，献殿用的都准备好了，很快啊，只是在这个地点上啊，跟阿拉伯人、跟巴勒斯坦很相似啊。他们的技术能力，他们的整个背景非常快啊，这个礼拜就可以搞啊。以色列复国，耶稣最后讲到，他说：“我来之前呢，有一个啊，在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Kingdom will be preached in the whole world， 可能不可能啊？如果没有到信息时代，没有互联网，我们神确实是感动了大量的宣教士，跑遍了，但是你不可能跑遍全世界各地，因为西方你根本进不去的，福音变传。原来是不可能的啊！我那个时候听外面的那些中国啊，要听一些台啊，对他不容易啊啊，听不到听不到，要有很好的这个信息高广播的高频的，然后才听到一点的香港啦、啊、什么那个。现在什么时代？农村里面的老表老乡还可以手机，哎。都会上网，哎，据说像早饭的还用手机那个二维码来讨饭，我都没想象，他用二维码点了给我五块钱，所以没点，我还不知道怎么点的啊，反正据说这样讨饭现在可以用二维码去讨饭，这个时代到了，电传已经非常无可，除非你不信，现在包括中国大陆的农村。很少人，可能不多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所以说福音要变传，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信的。但是我要来，我要的结束这个世界，我要让所有人都听到。但是我不能保证他们都信，但是我要做到一点，让他们都听到。偶然看到耶稣，偶然看到一本杂志，偶然在短信上、微信上看到一些信息，有的，包括农村里的。现在福音变成是非常有可能的，时代已经到了。啊，如果能说啊，我从来没听过福音，不会，除非他不信。所以耶稣说：“你们看，在马太福音24章、路加福音21章，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姊妹，你去。”我只是加了一句一点点，你们再去看24章和加福音21章，是耶稣讲的。那么这些现象，我们今天是不是看到了？是不是发生了？啊，你去谷歌一下啊，你去上网，你都会看到这大量的信息。如何预备？21章，马太福音25章讲的清清楚楚，如何预备。啊，童女的预备，仆人的预备，山羊绵羊的预备，你去看25章，就说我你们要这样注意啊！你们看了24章，你们看25章啊！我今天就在这里不讲啊，这个因为这个又要讲一堂了啊，如何预备啊？今天只是讲预告啊。 就像我刚刚讲的，新世界人从来没有想到加里阿木买部船来消费你们，从来没有想到他的汽车有车有路不能开的，整个太文化了，安排也是这样子的，很多事情发生非常突然，神像谁一样的，来。我们再一起把这段视频再读一下，再读一下，好吧，一起来。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就有大响声，废弃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祭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进前，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里先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在爱之中。我们知道，我想大部分我们知道，只要这些我们知道，人类现在拥有核武器的能力已经非常大了，有人说现有的核武器都能够把地球炸翻60倍，就炸一遍还不够，60遍能够把地球全部炸翻60遍，现已经有的核武器，武器那个按钮还没碰，还不去碰它，不要再造了，现在还在造啊，军备竞赛了，还在造，大家都在限制核武器，那其实已经够呛了，北韩的情况，这种东西一直走都没底了，你一杀人家就不会让你停，你打过来他就不会让你停了，那就一连串的就开始发生了，这个东西多厉害，所以耶稣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我就来到，他在圣经上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我来的时候就像挪亚的日子，大家知道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大洪水要来的那个时候当时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有大洪水要来，挪亚是上帝特别拣选，跟他讲了你要造一个方舟，在当时的挪亚时代天不下雨，地上也没有船的概念，因为不需要船，没有什么河流的，江河河里没有，但是挪亚带着他一家人造方舟造了120年，你知道他在那里受到多大的羞辱啊，人家说他可以说他疯子啊，在没有江河的情况下造一条大船，花了120年，他如果不是神告诉他，他都造不下去，所有经过的人都讲这个人发疯了，我们没有河，你造一条船，什么事情都不做，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120年，大洪水，突然来到，挪亚一家八口得救。今天这个船在哪里？今天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也是造船，你知道吧？所有信主的、跟随主的人都在造一个方舟。都在造一个方舟，你知道这个方舟是谁啊？就是耶稣。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圣经上有保证，基督徒大部分基督徒是废弃的，要不，有种可能 left behind， 是一个电影是 left behind， 大部分废弃，但是呢，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你会发觉这个世界上出现了大灾难。这个大灾难， 啊，他说大灾难是创始以来历史上就没有经历过的啊。他说第一次不用水，第二次不用火啊。所以这个灾难什么时候发生啊？具体的时间和日子不知道，但是很多读圣经的人说越来越近了啊。有一段圣经大家可以看啊，彼得后书啊，他说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们现在几千年，主来主后几千年，两千年，在神看来是多少时间啊？两天嘛，啊，你看主怎么还没来啊？啊，当时门徒就问他了，你这个预兆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为什么不来啊？为什么不来啊？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一人死，乃愿意人人悔改。他给人时间，让人悔改。挪亚方舟，挪亚做了120年，就希望这120年中间有人来问他，你为什么造方舟？上帝给你什么启示？能不能告诉我？我也愿意听。没有一个人来问，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以为他疯了。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所做的事很多人不理解，不要比了啊，只要走知道，只要走预备，我们就走这条路走到底啊。我们最后用一首歌来结束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歌就是不要匆匆起步，不要匆匆起步，照着神走，走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只要在主里面啊，我们就是有福气的啊！我们希望这个信息和这首歌对我们有个提醒啊，抓紧跟主连接。没有信的，赶快抓紧时间信；已经信的，赶快在主里面成长连接啊！
我要立刻舒服，我愿现在卑微自己，那日得他充足。
我愿上人天地尊路，我来与这祝福，让我纪念我主基督，祝福主心受苦，我心与主转悠转心受煎，虽然道路也走 主。
好，请大家一起起立啊。
我心难入寂寞之外，身畔才觉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安详，但我只愿孤单清秀，再次不求成功，我心千万终生跟从，我独自把路走，那日我要得到尊贵，只要擦干眼泪，人生誓言，我要忠心尽忠，我要成为千里征路，让爱与共度过。仍旧誓言，我要忠心尽
忠。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主你垂听，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你用宝血生命赎买了我们，并且扶持我们一步一步走完地上必须的路程。我们不敢偏离正路，因为这是一条荣耀的路，一条蒙福的路，一条通天的路。求主在你来之前，在世界纷乱变化之中保守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定睛在这条路上，让我们不要半途而废，让我们走到底，走得好，走到我们的家中。希望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你保证我们，你允许我们，你要来接我们回家。希望我们谢谢你，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求主将我们保守到底。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献上祷告，求主以保守你自己在地上所拣选的教会，成为你的心腹。谢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